哎，我们可以开始吗？好，好，这刚看了注脚四十三哈。那在注脚四十三这边，四分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哈。好，我们请看回本文哈，在69页这边哈。第二行这边解脱以后呢，就是有看到吗？哈，69页啊，就是已经解脱生死，那所办的大事啊，就已经就做好了。所以慈悲济物、弘法利生啊，对已经解脱的人来说呢，事实上也没有增加什么，相对的也没有减少什么。那从这个理论，造成这种现实，然后就是那种那时候的一般的，大家一窝蜂的那种风范啊。出世的佛法呢，只要真正心愿充足，那就一心一意啊，为这个朝这个目标、这个理想前进嘛，哈。超脱的像闲云啊、野鹤寺的圣者呢。就成为那时候的佛教的信仰中心啊。可是这样子面对这样子对社会这样子是不足以适应那时候社会的需求，所以那时候的一般的佛教徒就想起过去释迦佛在修行的风范，还有释迦佛他为了成佛，那为法为人的慈悲与精神，所以就会对出世的佛法重新的评估。在佛教青年的大众在家佛弟子当中呢，就会出现了以佛菩萨为崇仰、出世而入世的佛教，所以对旧有形态的佛教就称为或是贬低他们为小圣，自称为大圣佛教。那这个诸位也跟诸位分享，那就现在而言呢，就是尽量避免用小圣这个词的哈，大部分都用南传佛教来说啊。所以就本质来说呢，大圣是入世的佛教了哈，就是入世的。好，我们请看71页啊。接着是说明大圣的就入世的特点是什么。就理论来说呢大圣的理论是什么，就是世间不易出世间就是世间跟出世间是一样的生死呢就是涅槃受的五蕴呢不易空，那空不易色，这是从一切法它本来空寂的身观来看，所以就消融了世间跟出世间的对立。那也可以说依着世间而向出世间，那这样的解脱呢不是离开世间的。你们会觉得涅槃是一个地方吗？那涅槃不是个地方，解脱不是个地方，那可以问涅槃在哪里吗？在心中。所以一心具有世间跟出世间，这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嘛。后面会讲到就心嘛，一心具什么？一心具什么？三千哦，还是司法界？汉译的佛典或汉译的翻译呢，这是我觉得要翻成另外一种语言是一种是没有那么容易呢，哈，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其实我有听到，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暑假的时候跟开仁法师去那个美国嘛，他们也是有类似的佛学夏令营，就是 他们夏令营是我们去的那个是比较就像这边一样整天上课的，不是那么活泼的哦，不是小孩子很多，每天有很多活动那一种。那我知道有个居士，他也带他的小孩去，他小孩子是算是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他们听得懂中文，不太会讲中文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去小孩子参加英文班了哈。那他的他妈妈就是参加中文班，他课程结束夏令营结束之后，他回家，他小孩子就对一些佛教概念有兴趣啊，那就问他说，哎，因为那个汉译佛典都会说哦，什么入涅槃城嘛，哈，或是什么涅槃城、进涅槃或是入涅槃，有这个概念吗？应该有看过那种经文嘛，入涅槃或入涅槃城。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哎，涅槃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入涅槃？为什么要入涅槃？因为英文翻译也是有入的意思啊，就是进去的意思。可是，他妈妈也说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哎，要翻译，这也可以，想说为什么汉传佛教在西方文化很难被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弘扬也有关系吧。因为翻译本身这个就是用诠释，你说的不清楚不准的话，有时候就会那个误解了哈。这样这边色不异空嘛，空不异色，你知道那个英文翻空是什么 ？Empty 嘛，对不对？就是没有啊，空嘛，就是没有 Empty。所以我就那时候我看那个英文的翻译，我也一直怀疑说这样翻合理吗？空就是 empty， 可是我也不知道从英文怎么去说明空是空什么无自信 no self 没有自我吗？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英文翻译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哈，所以就是这边看到就觉得有想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可是我们知道了哈，就是所谓的涅槃并不是离开这个世间而有另外一个涅槃，应该是说我们断除了烦恼，我们心达到那个状态，不受贪嗔痴所束缚，不受贪嗔痴所取控或是掌控。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受贪嗔痴掌控？应该有吧哈，不要说贪嗔痴啊，我们现在受那个高科技掌控，你知道吗？手机，我们可能拿出来就是手机。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忘记事情，所以我都记在手机里面，所以我也会多多少少就是会被它控制的哈。那我知道有些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所谓的 Facebook 嘛，那有个报道是说明什么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是都看 FB 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我们的视野就会被局限了，因为你的动态不是你的动态，在我们的动态页所显现的都是我们的好友，除非你很多好友了哈。可是如果你有一两个好友一直常在发文，你会觉得整个画面都是他的内容，那你所得到的知识，如果你只是从 FB 得到一些对外的知识的话，那你就会受限制，那我们的视野就是一直受限啊。那当然，科技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影响的地方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运用它。那回归来这边，这边要讲的大圣的理论，强调的是说，我们要体会一切法本性空啊，本性空寂，就无自性。所以没有所谓的涅槃，没有所谓你断除烦恼或是你进入一个地方叫涅槃，那个地方也不是离开这个世间，所以解脱呢是不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从理论上来说哈，那从理论进而去实践的时候，他在说明什么这个再接着瓜符二这边哈，我们一样请继续看70页哈。多以 佛菩萨为修行的模范来说，布施呢就被看为首要的道品，就是我们必须要修行的。那因为在六度之中，布施 是排第一个嘛。那慈悲呢，就是菩萨道必备的内容。那没有慈悲，也没办法成就菩萨哈。好，我们再请看一下这个，先总说理论跟实践嘛。那我们先请看注脚四十六，这个在《中观论颂讲记》里面的一段文啊。一般的声闻学者呢，一般的把生灭认为是有为的，那即灭啊涅槃就是无为的，那把它看成两个部分的哈。所以也就把有为跟无为，生死、涅槃、世间跟出世间，看成两个部分啊。那不知道呢，有为就是无为，乃至生死就是涅槃。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要体悟那缘起的自性，它本来是空寂的，从一切法的本性空。体悟世间的空寂，还有涅槃的空寂，那这样子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差别。就一切法本性空，或一切法本性空寂来说是没有差别的。所以，生死就是涅槃，是站在这个立场来说的。所以，也不是说真的没有生死跟涅槃，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差别。事实上，他们也是有差别。可是，如果在一切法本性空寂来说呢，事实上这两个都是空寂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差别的。好，我们接着再看回本文哈，七十页的本文别释这边哈。若假设导师所认识或所了解的大圣的道理，跟实际上没有差太远的话，那入圣啊，大圣的入世佛教的开展，也是应该用空为最根本，那悲是最根本的动机的哈。原理上是用空为根本为核心，那实践上或是你要去度众生的动机，就是以悲为主了。中观也好啊，瑜伽也好啊，印度大师所表彰的大圣，解说上多少虽然有不同，可是那原理是一致的哈，就是从空来说。就像瑜伽师利润的真实一品有所说到的空圣解哈，就是对空有正确而深刻的理解，是要朝就是菩萨向佛的主要的修行啊。那生死性空啊，涅槃性空啊，就是你也可以说生死空寂，涅槃空寂，在空性平等的基础点上啊，可以才可以深知生死是无常是苦，可是你也不用，我们也不用很着急的想要去断除它了。涅槃虽然是热的，是恒常的，是最理想的，也不用很着急的想要去取证啊。那把生死跟涅槃看得实在了，看得太实在，认为就是这两个是实在的话，那也没办法啊，不能不厌离生死啊，不能不祈求啊涅槃。那什么意思？就是会积极的想要断除烦恼，求涅槃啊。那这样子就会落入二圣人的或是小圣人的行径啊。好，一我们再看一下七十页，接着啊，在空圣解中呢，法法平等啊，法法缘起，自身啊，或是自他身心依正。就从五蕴的自身来观察，还有我跟他人，还有所谓的缘起的主要的因，还有他的所依附的缘来看，他们都是相依相待的存在，相依互相依存啊。 所以我们这样子观嘛，就像我们在修大悲心或是慈悲心的时候，不是有几种方法？有该有听过吧？有几种？升起怎么样？升起慈悲？菩提心是七种嘛？那导师有说到，我们从过去从缘起的事相，就是每个人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嘛，不是只有我们这辈子的亲属才有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这样子也容易升起悲心嘛。那另外就是从现身我们要吃到食物，我们所用的东西都是靠着市农工商各阶层的努力，也不是靠我们嘛，我们不会自己种米嘛，那或许当然也会有这种可能，可是大部分我们都是靠着其他人的互助帮忙，那我们可以享受食物，可以住到房子，乃至交通便利等等。那是从过去三世来观跟现身来观察，这样子容易升起我们内在的悲心。那升起内在的悲心呢，我们就会想说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嘛，那也要维护圣教，所以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而修菩萨道。接着71页这边哈，所以在菩萨道的修行当中呢，慈悲帮助他人呢，不是没有用的，反而是要完成佛道的精髓或是心髓主要的核心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理解之后，我们所学的也不是只有为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学，那也是为了一切众生而证的。所以菩萨有五明嘛，有五种要学习的那个内容。五明应该大家都很熟嘛，有五个菩萨要学的，遍学一切法，那有可以归成五个那个项目嘛。内明嘛，好，大家都念诵完了就会记起来，以后真的实践上会比较帮助。那一切的福慧功德呢，都回向一切的众生，回向法界，那不是说为了自己，是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所以可以这么说，没有慈悲的话就没有菩萨，那没有菩萨修行，那也没有所谓的佛道了。所以就会形成佛心者大，慈悲者施的结论。这个注脚53这边学佛三要的内容相信诸位是蛮熟悉的了。好，有机会再自己看一下，这个之前有上过了学佛三要的。好，我们接着请看回本文的71页本文这边，实践上哈，第一个是理论嘛，第二个是实践。那依于这种理论而实践，就会像般若经所说的，提醒我们自己现在是学时而非正时嘛，就是有时候在那菩萨证入无生法忍的时候，他忍而不证嘛，那有的大乘经也会说到那个时候呢，有那个佛会出来提醒菩萨说，哎，你是发了菩提心的现在不能取证的无生法，所以你要忍而不证，那这时候呢，他才可以从空之中再出来嘛。导师常用两句话来说明这种修行的历程呢，诸位应该有听过吧，般若什么？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悉论嘛。就是要证入空的时候，要提证无生法的时候，他忍而不证。那下一句呢？方便将出毕竟空嘛，沿途熟生。 所以这也是跟这边一样啊，现在是学识而非正识，提醒菩萨。好，我们接着看本文这边哈。因为从无我而来的空慧，这种升观的智慧呢，如果没有悲愿的功德，急于求修正哈。尽管自己认为是菩萨，自己是佛了啊，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啊。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呢，它会堕入恶圣而生，就而死的哈。因为对大圣来说，恶圣就是死啊。这在《十住毗婆沙论》卷五有提到，就是对菩萨来说，若堕声闻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萨时，则是一切力。要写吗？在《十住毗婆沙论》，那在《菩提支扬论》里面也有类似的了。这是在一行品里面的寄送。那一行品呢，主要是它是第九品的，在十住毗婆沙论是第九品。那第八品是阿惟越之品啊，就是不退转菩萨的品。那这一品主要是说明，如果用菩萨的修六度万恨，可以达到不退转嘛？那假设没有办法的人，信心不够的人，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方便的方法？所以那就叫易行品。那它易行品主要有几个内容了哈？它我不知道，你们回去看一下哈。它是说如果信心怯弱者说的哈，这是为信心不足的人说的哈。所以，念佛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就会比较属于要培养信心的，就易行品里面的内容了哈，培养信心的了哈。那里面除了他强调念佛呢，不是念一尊佛，要念十方三世一切佛。那除了念佛之外，也要修菩萨普贤的行愿呢，就是你可能要布施要随喜忏悔功德等等，不是只有念佛了哈，就易行品里面的内容。那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列举，他大概导师把它分成五大项了，有兴趣的可以再翻一下啊。所以就菩萨而言，或是就大圣而言呢，如果堕入声闻圣者、二圣圣者，不能说啦，就是说堕入声闻或是二圣的话，就是死的了哈。因为你就这一部分来看呢，事实上这边是只要你证入二圣，事实上你没办法再回心或是回小向大，就十住毗婆沙论来看是这样。所以它就是名为死，就菩萨而言它就是堕入二圣，就是名为死。好，所以请看解说这边71页。菩萨发心以空圣解成就大智慧，那又修了无边的福德智慧，成就大悲。所以一定要悲心深彻骨髓然后证空，才不会堕入小圣。那这边也是提醒的我们自己有时候或许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也会忘记所以要提醒自己一定要为了一切众生，而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请看一下注脚55的刮胡一这边，就初期大乘佛教知起源开展，菩萨的般若空慧，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菩萨出发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愿菩萨是从这个开始 所以观空而不能而不证空，就是一定要有深切的悲愿哈，救度一切众生。那也要呢，不生色心啊，系缘于中啊，不能过分的色心而入深定了啊，因为如果电力啊定力偏盛，就会证入实际而退为二圣。菩萨的身慧要用悲愿来铸成，等到第七啊，等定慧地啊，悲心深切，定慧均等，才能得无生忍啊。无生法是涅槃的意名嘛，哈，通达而不证入，所以称为忍啊，忍而不证哈，就是无生忍的意思啊。好，我们请看七十二页啊。总之呢，大圣的入世佛法，最初所要表达的是，不异世间而出世，就是不是离开这个世间的这种出世，这种出世，并不是大圣法所要说明的，所要强调的。那慈悲呢，成为菩萨或是成为要成佛的主要修行项目，不求即证，由此呢而圆成的才是真正解脱了。好，我们请看接着看瓜佛五这边啊，瓜佛大写五的大圣佛教到更高的大圣佛教，这个是对最大圣的发展哦。大圣法的开展呢，本是要适应各类众生，所以有多才多姿的方法或是方便哦。那大圣而更高度的发展主要的理由，那导师这边也是有一个，就是说真的是他这个问号的意思，就是说至少我理解的是说他这样的发展是属于更高度的嘛，导师当然是不认同啦，不过就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这是更高度了哈。我不知道你们对净土日本的净土真宗有多少了解呢？他们发展到后来，因为我们知道至少在中国的净土中，我们是要念佛嘛，那要有三个叫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三信愿行，或是在无量寿经讲的敬业三福等等，就是你还是要奉诵大圣经啊，慈心不杀啊，孝养父母等等，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些事。可是日本是受那时候中国佛教的影响嘛，净土宗也有传到日本，那发展到净土宗之后有所谓的青鸾，我不知道听过吗？青鸾，青鸾是净土宗的门下，他后来又自己，也不能说他自己，至少那他那时候并没有创自己是什么宗，可是他的门徒呢就认为说他们叫净土真宗，真假的真啊，所以他们这一个系统是真宗啊，不是假的，就是很有根据的，就是认为他们是很有根据，他们当然是一样是看净土所谓的三经一论嘛，净土三经一论听过吗？阿弥陀经嘛，还有什么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还有一个世亲的那个往生论，对。所以他们从这些经论来看，青鸾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信佛就可以了，你要信阿弥陀佛的本愿，那他们强调是第十八个本愿嘛，第十八个本愿是十念往生，具足十念皆得往生。那他们后来的发展是十念也不用了啦，你就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怀疑表示你信心不具足，所以他们什么事也不用做啊。我不知道，就因为我后来听到这种教育，我觉得好像这跟基督宗教有什么差别，信我得永生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们也会被受争议的，所以看着这边导师就是对 所谓大乘的更高度的发展哦，这个也是可以值得商榷，就可以去讨论的了哈。那这边导师先说明他为什么会有更高度的发展的七十二页啊的理由是什么？出世的解脱法啊，这个是比较属于声闻圣的哈，在当时候就是在印度已经有就是很强的传统啊，五百年来为多数信徒所追随哦宗养。现在大乘兴起，就是那时候了哈，就是大概佛缘五百年左右，大乘兴起。那理论虽然是掩盖二圣啊，或者声闻圣，而印度出世的佛教呢，它以僧团的组织力维持佛法的延续嘛哈。那大乘兴起，刚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组织僧团或是团体。在家也没有组织，所以比较起来就好像比较劣势，没有那么团而有力的组织的。这为了大乘法的发展，所以就会有迁就，就是随顺本来固有的模式，那尊重固有，容摄固有的倾向了。接着，除了少数卓越的智者，一般宗教的要求是需要兑现的，就除了你真的有办法修正到治疗自己解脱烦恼，可是，一般的人，看我们现在也是可以了解那时候，就是佛缘五百年后，慢慢的修行得到或是真的解脱的比较少了哈。接着哈，那菩萨不求急证啊，不修生禅定，也不断除维系的烦恼，就断尽烦恼，而且还要三大阿僧祇劫无量生死啊去打滚啊去利益众生，这个对一般而言哦，不见得有办法有这个信心呐哈，也不见得有办法承受要经过那么多啊。修行啊，多生累劫，所以超越了自力治疗的大乘法，面对这些问题呢，于是，在入世、出世，还有悲智无碍、自利他、成佛度众生这种大乘姿态下呢，开出了更适应那时候的社会，或是更适应那时候的众生，所以称为更高的大乘佛教了。那我们请看一下那个注脚五十七的刮幅二这边啊，这个导师在华语局提到的哈，大师的思想啊，注脚五十七刮幅二这边哈，核心还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天台显首禅宗还有净土宗呢。的思想，我们跳从印度的佛教史来看呢，这是属于后期的大乘啊。那我们在导师这边有讲到嘛，哈，就是入世佛学，我们刚有看到这边哈。好，我们跳一下，在跳一行后面。在信心深切的修学者啊，没有不是急求成就的，所以一生取伴啊，三生圆证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立地成佛，或者临终往生净土，就大大的传扬起来哈。真正的大乘精神，那什么是大乘精神呢？就像弥勒菩萨不修身禅定啊，不断尽烦恼，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就佛法的法门，在自圆自简自顿的传统思想下是不可能发扬的。那等一下也会强调哦，什么自圆啊， 自圆自减自顿的哈。好，我们接着请看回本文的72页这边哈。那这个佛法的最大特色呢，就是什么？哎，因为菩萨行太久了，那一般的众生可能没办法，没有这个信心，可能也会怕退失，所以这样的佛法的特色就是自利，可是它也是急求自证的哈，自利急证的精神复活。不过呢，从前是求证阿罗汉嘛，可是现在呢是求证什么？成佛了哈，就是目标是不太一样了哈。一个是断尽烦恼，要成为阿罗汉。可是虽然在大圣思想里面也有这种极力啊，就急求的这种思想，那急求的是要成佛了哈。所以导师认为，传统的中国佛教是属于这个类型哈。那在73页这边，我们请看一下哈，就是。是什么样的特色的哈？73页这边啊，这一大圣的体系虽然也是多才多姿，那理论上的特色是自圆的哈，它可以举三个字来说明啊。他举的三个，一个是一嘛，一个是心，一个是性的哈。一啊，什么是一呢？一即一切，一就是一切了哈。举一全说，就是只要说一的，什么都包含在里面了啊。简单的说，一切的佛道，一切众生啊，烦恼啊，法门、因果、事理等等，无边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都不离于一了哈。所以这样子一呢，就是就包含的，就代表了啊。就是重重无尽，世事无碍的哈，就包含了整个佛教的教理的哈，是一，就用一来说明的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刮胡注脚60的刮胡一好了，他为什么用一来说明呢？这边有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法性所留身呢，法性所留身，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也可以说法身嘛，也就无依法而不在法性所留身当中了，也就是任何一法都在法身或是法性所留身当中了，法性所留身呢？就是法性就可以说是诸法实际嘛，诸法实相，它没有差别，尽虚空遍法界，跟真如是等真如，跟真如一样哈。所以呢，没有离开法性所留身的一切，也辗转无碍而无二无别，就是没有差别嘛。所以他只要举一这个来说明，就可以显示一切了哈。那这所显示出来的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呢，也终归汇入到一。好，所以古代的天台显首的宗师呢，都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而说明重重无尽的法界现象了哈。但是从这个一，它这个一呢，可以说就是法性所留身，或是法界诸法实性，或诸法实相，在这个究竟实相中又显现出世间万物。那世间万物呢，又可以回归到这个一啊，就所谓的法性所留身了。好，那看一下看一下刮胡三好了，刮胡三就是一样是注脚60的啊。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是真上缘的极端论啊。真上缘的意思就是法要升起，可以让它 作为他升起的缘，叫增上缘。比方有你要生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让火更旺，你要加入什么？可燃物嘛。如果你用水放入水加水的话，是不是就会熄灭嘛？所以如果你要生火，你就是放入可燃物，看什么可以燃烧的，像木材、像纸类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是属于叫可燃物，就属于增上缘了哈。所以好，接着看这边哈，所以是增上缘的极端论了，就是极端论就是让增上缘发挥到最大，好，达到了一法的升起，其他一切的一切都是以此法作缘的哈。那所以一法以一法一切法为缘，那一切法呢也以一法为缘，可以看得懂吗？不会很不知道口令的哈。对，就是他是把那个增上缘发挥到极致啊，所以他认为一法升起就是这个法升起哦。你要假设我们要取钻木取火，或是你要起火也好，那火升起的这种现象也可以包括其他现象哦。比方你可能取火要煮东西，要取暖而已，可是他可能认为说这样子的行为呢，其他的世间万物都是依这样子而升起的，就是你起火这个现象而已，它就可以升起万事万物啊。举个例啊，好，这是一的说明了哈。那接着我们请看刮胡二啊，什么是心呢哈？如果说救众生布施庄严佛土，真的要向世上去做，那怎么做得了啊？那做不了就不可以说是圆满嘛，哈，不能说是波罗蜜啊。波罗蜜多，这边导师是用四究竟的意思的哈。那还有人记得还有其他意思吗？波罗蜜多，到彼岸。对对对，这个在《般若经讲记》那个后面有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那边有说到，波罗蜜多是有两，导师在那边有两个意思的哈，就是《般若经讲记》的143页那边，第一个就是事业成办啊，第二个就是度了哈，那度的意思就到彼岸，波罗蜜多是。是那个翻那个音呐、啊，波罗蜜多有是那个什么翻梵文的音，帕拉米达。我写一下，为什么你们都知道它叫渡彼岸？为什么叫做渡彼岸吗？这波罗蜜多它是翻什么？翻音译嘛，对不对？这个不，这个没有音，这个是音，它的翻它的音，所以是音译。那导师在《心经》里面，他讲的有两个意思：事业成办。 第二是渡嘛，哈，到彼岸。哎，这个这两个字我有点不确定哪一个是长音，不过这个它是这样子的哈，波罗蜜多它是对嘛，帕拉米塔嘛哈，帕拉帕拉，如果是猜梵文的话，可是我这个有人记得这两个音吗？帕拉是哪一个是长音？我再查一下，下午再跟诸位确定一下。这个就是，这是到、本身的意思就是彼岸的意思啊。帕拉就是彼岸。那这咪是从这个字根一。一就是动词字根一而演变出来的啊，这本身的意思，梵文的意思叫去嘛。那它呢？它就是一种状态，所以从梵文的字来解释是去彼岸的状态，就是 paramita。这是波罗蜜多的意思啦，所以导师也是用那个度的意思哈。哦，这边是用那个事业就近，就是事业承办的意思。好，我们接着请看一下，一样是73页这边哈。那原来一切呢，唯是一心中物了哈。哦，所以度众生布施也，乃至庄严佛土也好，一切都是从自心中求啊。菩萨的无边行愿啊，如来的无边啊功德啊，也是不出于一心，一心具足，无欠无余。所以啊，刚刚有说嘛哦，涅槃在哪里？在心中，是不是？所以他就是用很自远，就是就近的方法，就是把它融摄到最就近的啊，认为是就是在心中而已的哈。所以在注脚61有讲到嘛，《华严经》这边嘛哈，三界虚妄啊，但是心作，就是只有心在做嘛。十二缘分啊，十二缘分啊，四皆一心啊。所以就是会认为说一切是唯心所造嘛，唯心所现啊，这是心。那第三个是信啊，什么是信呢？法界平等，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下午再从这边继续啊。请合掌一下，我们回向一下哈。回向的时候，多说想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跟我们有关无关的人哈。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